佛说阿弥陀经书抄，戒老慈悲，陈老慈悲，各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沙弥居士，大家早安。请掀开经本164面。上边我们讲到莲池大师在这里一切的接劝呢，就是讲了许多这个各种的公案，最后又讲到这个宗门教下，就是禅宗的和这个研究法义的各教下的这个大德们他们往生的状况啊。我们请看164面的倒数第四行，书例如灵芝生红毗尼而死生安养，清照大禅律学而说寂息归。前面讲的是宗门教下，现在讲律宗了。这个灵芝律师啊，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一次啊，他老人家他是宋朝的高僧啊，他出家以后曾经学习天台教观啊，但是呢志在弘扬戒律，在宋朝的元丰年间呢，曾经主持昭庆寺弘律传戒，到晚年以后呢，到了灵芝寺去一待就是30年，在那住30年，所以是称为灵芝尊者，四号大智律师。他以天台教官的宗旨写成了四分律的形式抄支持记，就是我们现在每天研究那个研究的支持记啊，就是他老人家写的。他老人家的口号叫生红毗尼死归安养啊。那么下边是清照大禅律学，就是清照慧恒律师，也是宋朝的律师，当初就跟着灵芝，就跟灵芝大师啊学律。他专学律同时呢，专修净业，专门念佛。因为灵芝圆照大师啊，就是主张生红毗尼死归安养嘛，到最后到极乐世界去，除了弘扬戒律以外呢，就是念佛。那么清照慧恒律师也是跟着这个原智律师学的，但是他一学专修净业60年，一个花家子啊，这个很不容易啊。我们一个人呢，要能够事成于一，败于二三呢，你要专心下去，这60年，不要说60年呢，几十年一定有成就的呀。他老人家专修净业60年，临终的时候他说个偈字啊，弥陀口口称，白毫念念想，迟迟不退心，决定生安养。弥陀口口称，口口念阿弥陀佛，白毫念念想，在观经里讲啊，白毫的名字要是有人能够闻到的话，就灭无量的罪过，就能闻到白毫这个名字，就能灭掉无量的罪过呀！啊，假如我们修这个佛身观呢，就是先修这个白毫观，白毫观成了以后，佛身整个就现前了。所以白毫啊，这个我们观也好，念也好，功德是很大的。他这是讲的，白毫念念想，他这是观想念佛，致使不对心，决定生安养，保持这种不退的心。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安阳世界，这个不退心很容易，很不容易啊，不容易。为什么呢？这个一定要在自己在教理上啊，能够法义上弄清楚，然后你才知道啊，他都不会退。不然的话呀，光在事项上去这样子勉强去走，走到一个阶段以后啊，这个前面路弄不清楚了以后啊，一个走错了，一个就不想走了啊。 假如我们把这条路弄清楚了，那没有关系，走在哪里我心里清楚，我现在在哪里，距离目标还有多远啊，不会退。所以这一点这个法义教理这方面呢，对我们念佛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呀，也是非常重要的。下边呢我们就看这个书，要广举者不可胜数，久留者为儒道农工医卜等，如文禄公德业满朝，而结十万同生之缘，书长公文横绝世，而有西方工具之说。要是广泛地来举例的话呢，不可胜举，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举出来的啊。说这个九流方面呢，你的包括儒道农工医卜，实际上这九流包括儒道阴阳家、阴阳流、法流、名流、末流、纵横流、杂流、农流，这杂流里包括这医卜星象都在这里边呢。有三教九流啊，就是这样子的。这里边呢，各行各业的都，他只有这个善根呢，就会念佛。我过去亲近我的这个遗址阿舍利亚祖云老和尚，他就跟我讲，他过去在普陀山住的时候啊，有一个道士住在庙里头，对出家人呢非常恭敬，这个小沙弥他见了他就顶礼，但是他始终要穿这个道士衣服，大伙说你真是现道士身来护持佛法的，他就是这样，什么事情都做啊。见了这个出家人非常恭敬，但是自己就是要现道士相。这个各是各行各业里边呢，这样善根深厚的呀，他对这个净土法门呢，多半都是在或者是有形无形的呀，都是在修行啊。他下边举着像儒门里边的文禄公，就文彦博，这宋朝的名宰相啊，四朝他是四朝的宰相。封禄国公叫文禄公啊，德业满朝，德是立德，业是功业啊，在朝廷里头啊，大家都知道的，那是没有话说的。而且十万同生之缘，他有一次啊，就请法师主持一个念佛的法会，希望能够十万人来参加啊，分几个梯次来参加，结果就是有十万人。喜欢参加。另外这个苏长公呢，就是苏东坡有弟兄两个，苏长公、苏次公，长公就是哥哥，苏东坡啊，是苏长公。文行文横绝世，他的道德他的文章冠绝当世，在当世了，没有做第二人想啊。而有西方工具之说，他经常带着一尊呢、西方那个医正图带到，经常走在哪带呢，随身带到，人家问他，他就说这是我生西方的工具。这是儒家这些儒门读书的人啊，做官的人。下边讲道教的啊，讲道教的，道如葛济之舍先学而回心敬业，像道家像葛济这个人的啊，他舍啊葛济之舍弃了放弃了先学来回心修学净土法门。宋朝的葛济之是居荣人，江苏的居荣人，他很久学很久，他的太太姓济氏。京城念佛，在袁家三年的时候啊，正在织布的时候，那个机杼啊，就是正在织布的时候啊，忽然感觉空中清明，他就往四方一看呢、就看到西方有佛现身了，啊，宝盖床幡呐、硬币云汉，云里空中，他欢喜了。他说：“经中说的无量寿佛，大概就是这个了，就五体投地就在拜呀。”他也。看他这样，他也没度过无量寿经嘛，啊，就是他是想象是这样的经言，啊，无量寿佛，其祭词也五体投地。这个他的先生啊，这葛济之啊，很惊异，跑过来一看呢，那个太太告诉他，你看他佛在那里头。这葛济之也看到佛了，看他半身， 因为他心里不够真切。无祥云五彩，亲里贤笃，祥云五彩的祥云呢、乡里亲戚呀、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时候葛济之放弃了仙学了，回心念佛了，他不修仙道了。我看了那个谭徐老法师啊讲了一个在河北省呢有一个道士啊，道士啊修道修的也很虔诚，也很虔诚。他呢收了一个徒弟，说这个徒弟不识字又很笨，做什么事情啊，这道士老是打他，这个徒弟啊老是挨骂受气，但是徒弟就念佛，他晓得他想跟着师父去修道，那师父说你不够资格，你不要修道了，你只能做做事陪点佛好了，这样。结果他这个徒弟啊，你看没有办法，他就念阿弥陀佛，他有善根，念阿弥陀佛，念念念的，有一天呢他师父要打他，他做错了事情，他说师父今天你不能再打我了，他师父说为什么，他说我要往上极乐世界了，我不要走了，阿弥陀佛他告诉我了，过两天来接我了，你不能再打我了。他师父说半信半疑的就没有打他，过两天真的走了啊，坐在那儿走了。他师父看看想半天呢，辛辛苦苦学了这个仙道啊，到现在呀仙道也没学成，这个不争气的徒徒啊，不争气的徒弟天天打骂的，结果他往上极乐世界去了，想一想自己也念佛了。所以念佛法门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的。下面讲南法师分仙经而专修观经，谭鸾法师啊，谭鸾法师后魏的人，他喜欢长生。我们中国的近代的有位佛学的大师叫杨仁山老居士，他也一开始啊，他想人这个寿命啊很短，你要是刚刚上点路入点门，无常已经到了，没办法学了，干脆我先学长生，先走了长生不老，以后再来学佛，慢慢学。他后来一方面学，但是在佛经这方面一深入以后，才发现呢，你要想长生啊，断那个命根，无生才行。你要有个生就不行了，长生不行，要无生才真正的长生呢。那么这个谭鸾大师呢，他喜欢长生，大概的观念也跟这个杨仁山老居士差不多的了，都希望修得长生以后再慢慢学佛啊，弘法度众生，这个也很好。他就接受了这个陶隐居仙经十卷，陶隐居叫陶弘景。这个陶弘景呢，他自己呀很有学问，他不做官，在那个华阳那个地方啊，华阳山隐居啊，所以又叫做华阳真人。他也很会医术，很高明。梁武帝啊当国的时候啊，有问题都常常去请教他，所以叫山东宰相啊，这个人叫山东宰相。他是学仙的呀，后来有一天呢，他一个徒弟呀，先升天了，他修仙修成了，先升天了，升天了没好久了，徒弟下来告诉他，他说师父啊，我今天特意从天上下来告诉你。他说你告诉我什么东西？他说你看我修了这么久都修不成，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来告诉你。他说上帝说你所以不能很快成仙的原因，就是你用那个本草纲目里面用了很多有生命的东西来治病，来杀生，所以耽搁了，你赶快改过来吧。后来这个陶隐居啊，就后来慢慢他就算是给人开方子，不用活的东西，不用有生命的东西了，用那个草木这些无情的东西来代替了。陶隐居啊，他交给谭鸾大师有十卷仙经，叫这个修仙道，你照样修成了以后就可以长生不老了，主张清净无为的。到后来啊，这个谭鸾大师遇见菩提留支了，遇见菩提留支啊，是凡僧嘛，是从西方来的外国和尚嘛，远来和尚会念经嘛。这个时候啊，谭鸾大师就请教他说，是佛门有没有长生不死这种法术啊？菩提留支就笑了，说真正长生不死是我们佛门的事情啊，其他的宗教哪有啊。然后就把这十六观经给他了，说你照这个学，三境无复生，三界不会再来了，六道不会往来了，他的寿命恒河沙劫 恒河沙的结石莫能比，这是我金仙是之长生也。这个金仙呢、啊、仙就是那个我们讲那个是大仙人道，是三业道境，是大仙人道。那个仙人在印度当时也就是是指说这是佛啊，什么金色仙人的长生术啊。这谭鸾大师啊毕竟善根深厚啊，欢喜马上就把那仙经烧掉了，修净土修成功了啊，修成功了。这个结石磐石结石怎么样的呢？结石啊，这个菩萨璎珞经上说，比如有一里二里乃至十里啊，这么大的石头啊，这么大的石头啊，用这个天衣，天上的人的衣服啊很轻啊，多轻呢？三铢，一铢是多少？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叫一铢，三铢，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三，就八分之一。三年下来，用那个衣服从石头上这么擦一下啊，就拂一下，要把这石头都拂光了，都摸没有了，然后这个才算是一个小结。可是这个要拂到好久去啊。那个衣服又那么轻，三年拂一次，把这个石头啊摸没有了，这叫结石啊，结石，这形容时间的这个太久了嘛。真正学佛的时候无生，无生以后呢，真正长生了。你生有生就有变嘛，生灭法不是长生，不是绝对的，那是不行的了。下边讲那个啊，一部形象这些个。乃至子当至夜黄其耳念佛，这是指着这个一流的夜黄其耳念佛，就是元朝的五子章行一，他一生念佛，到了这个至正年间呢，没有病，念佛而死啊，念佛往生了。这个岐黄是什么东西？就是岐伯和轩辕皇帝的问答做内经，这个书叫岐黄。我们常讲啊，这个医生是岐黄之术啊，很高明，就是这个岐伯和皇帝这个问答这方面的内经，这是医家的祖师啊，这是三教九流，这又是医啊。其次，张全之和累世而成名，能流，三教九流里说能讲这个。和累世而成名啊，就是晋朝有个张全，好义高义，好学，好学这个人呢不做官，一做官呢就不清高了，就不做官，不做官得吃饭呢，那自己种田啊，所以他种田的时候啊带着经卷啊，那个时候就是五经四书啊带到在田里休息的时候啊就来看。他后来呀、啊、到了庐山莲社以后啊，穷言内典呢、啊、多有误入，在宋朝的景平元年无忌西向念佛而死，这是能流能家啊。这个九流，这个九流啊，这里边呢如流、道流、阴阳流、法流都包括了这些个啊，如这个末呀、纵横啊、杂流、能流啊，这是挑出来有可举例子来的，就是说这九流当中也有很多人呢在念佛的，有记录的可查的是这么多，没有记录的不知多少啊，真是不知多少。犹如明君敬礼，罗刹修心。幽冥当中来讲啊，这个杨文爷还敬礼，就是永明延寿大师往生极乐世界，上品上升啊，杨文爷对他非常尊敬，在杨文爷的这个他的那个办公桌旁边就供了一尊啊永明延寿大师的像，每天上办公的时候啊先礼拜永明延寿大师，这是明君礼敬礼。第二个罗刹修心呢，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啊，佛在舍利有国家呀、啊，跟罗刹国很将近。这罗刹国要吃人，他的国王跟他有协定，约定了，我每天送一个给你，你不要这样乱吃啊。这罗刹也同意了，就每天的轮流的各户，那家送一个。那么有一个就是送他的儿子，这家信佛，该送他儿子送去了，送去了呢，他这个儿子 爸爸妈妈告诉你就念佛不要紧，一定没问题，他就念佛。然后念佛以后啊，第二天就看着儿子好好的没事。从跟那以后，罗刹这种吃人这个事情啊，也没有了，就可见这阿弥陀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下面讲圣了，圣如文殊求生，普贤愿往。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是华严三圣啊。况显于凡，不待论矣。朝董者会集义，共北者宗本义，与净土为真迹所依，势必向往，非强之使然也。这个要看看这前面这个书的文啊，说要圣，看163面的，要圣若凡，如万水无不朝东，似群星而其皆共北，方知洁净，皓月普门，其虚与哉？觉知求生，无容逆意者矣。那这个书抄就是解释这一段的，他讲这个圣，若凡若圣，圣指文殊菩萨，这华严三圣呢？这个文殊普贤都是古佛再来呀，但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呀、是华严长子，愿我临于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即见彼佛阿弥，得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这是普贤菩萨的发愿往生的，文殊菩萨也是一样的啊，在经上也是说，愿我命中时尽除诸障碍，往生啊、往生极乐国啊、愿我命中时尽除诸障碍。这个下边的跟普贤菩萨的记字是一样的，一样的内容是一样，就少两个字啊。这里边就是说明了啊。最高如等觉菩萨，古佛四贤的等觉菩萨，他们还愿意往生啊，还愿意往生，说何况显于凡夫，何况一般的凡夫呢，更不要说了吧。朝东说有水进朝东，这什么意思？汇集意，汇集是统一的意思，集是一个终极啊，就是一个统一的意思啊，所有的水都流向东方。共北者群星啊，共北，这是宗本，就是归根结底来讲啊，所有的水都朝向流向东方的大海，流向大海，都归向弥陀啊。这四圣九友同归净土法门，八难三途共入弥陀愿海，就是这个意思啊。共北就是说群星啊，所有一切的宗门教下世间的三教九流，通通是念阿弥陀佛要得度的。大集经上也讲，末法一人修行罕以得度，唯以念佛得度生死。在末法的时候啊，一人修行很少有一个能够得度的，只有靠念佛得度生死。所以这都是比喻的净土是真如实际的境界所在境界，势必啊向往，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一定是这样子的啊，一定是这样子的，这不是勉强的，要他这样子的啊。万岁朝东，群雄共北，方知洁净，皓月普门。下边讲这个皓月普门呢，洁净普门，洁净普门，解见前文，从言解之，名不虚也。截至者大本云，设有大火充满3000大千世界，要当过此生彼国土，则决定其志，无退却也。逆意者意愿，逆之而后言，意之而后动。今为不虚逆意，昔人有言，不以决疑，不以何补，念佛往生，当地心不疑而已，何夫逆意为哉？洁净普门的前面，这前面呢又解释过，现在从头再重新把它来再结束来说一下，再结论，那做个结语的话，就说明真实不虚。这个觉知的意思什么呢？在大本的无量寿经里面说，假使有这个大火炬充满了3000大千世界，我也要过这个大火到极乐世界去， 那就是决定的志向啊，没有退，没有退转，没有怯弱。逆意者，易经上讲逆呀、啊、而后言，逆就是思考，考量考量啊，考量考量再讲。意志而后动，意就是讨论讨论然后再行动，就是做事情啊要谨慎啊。今未不许逆，现在说不要讨论也不要考虑，为什么呢？从前有人说决疑不疑，决疑不疑何卜，说我们卜卦呀，就是我们这里犹豫不定才来求个观世音菩萨灵感来卦，来卜一卦。我现在没有疑问了还卜什么呢？不疑何卜，不疑还什么卜呢？所以念佛往生啊，只要你确确实实相信不怀疑就好了，不要再考虑了，不要再讨论了啊。因为问题法门佛那边没有问题，问题在修行的人这边。在下面讲那个不疑何卜啊，唐朝的唐太宗啊，当秦王的时候啊，那非常有功，但是他不是太子，他是秦王，太子是建成，李建成。这个太子就不安呐、啊，看这个弟弟这功这么高啊，这个他的手下、啊、这些个大这些个文官武将啊，个个都是能干，这将来对他这个皇位是一种威胁呀、啊。首先就要买尉迟敬德，因为这个尉迟敬德是唐太宗手下第一员战将啊，最勇敢的、最大的一员战将，就是派的人呢、啊、用车子装黄金，装了珠宝送给尉迟敬德。